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9章16到26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的第28页，马太福音19章16到26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的第28页，翻到以后由弟兄我来念双数节，会众来念单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马太福音19章16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听见这话，又稀奇了，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证道，题目是《基督徒与金钱》。
今天要讲的经文就是刚刚读的那一段。那我们今天是马太福音第30讲，题目是基督徒与金钱。开始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用一颗恭敬的仰望的心，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主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让传讲的人跟听你话语的人都能够从你那边得着亮光，得着帮助。让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有你的同在，有你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徒与金钱，根据的是这段圣经。首先我们知道基督徒有很多种，那每个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也不一样。有些基督徒他是爱主多过爱钱，有些基督徒他是爱钱多过爱主，有些基督徒他是有了神他就有平安，那有些基督徒是有了神他还没有平安，要有了钱他才有平安。那有些基督徒他是信主之后他的金钱观就改过来了，那也有些基督徒他是信了主之后呢，他跟他不信主的时候那个金钱观还是一样的。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一个人基督徒他跟这个钱的关系会影响到他跟神的关系，反过来也是，他跟神的关系也会影响到他跟钱的关系，那这两个关系是互动的，就是神还有我还有钱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样安排才会有最好的结果呢？说到这个，我想先澄清一点，就是基督教它不是苦行主义，基督教并不是苦行主义，神没有叫基督徒每个人都去受苦，这不是神的本意。神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那些犹太人他们是读旧约圣经的，所以他们，你看那个犹太人，他们不接受苦行的，他们不会故意去忍饥挨饿，他们一年就是有一天禁食和赎罪日。有这么一个犹太人，他想要去苦行，他在开始之前就去找他们的拉比，就说：“ 我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拉比就问他了哈，他说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让我们去享受，我们却不去享受，那么有一天你见了神，你能够交代的过去吗？这是他们的一个观念，就知道说神给这万物，美好的万物是给我们，要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享受的。那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以前有些人有观念说啊，这个一个人呢，如果他是日子过得越苦，就表示他越属灵，你越穷就表示你越爱主，你如果有钱有物质的话，那就表示说你这个人很属世不爱主。其实是怎么样，就是那个财富的本身并不代表一个人属灵的情况，而是你这个人心里面怎么看钱怎么看财富，那个才能够代表你啊心里面的情况，你的属灵的情况。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必须跟神跟钱有个正确的关系。我读一段啊耶稣说的话，耶稣他这样子说啊，所以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那这节经文我们啊今天会多讲几遍，就是你不能够同时敬拜两个神，一个是钱，一个是真正的神，这件事情不能够做。那你必须跟神跟钱有一个很清楚的关系。怎么样呢？啊，圣经教导我们是神是主哈，那钱是给我们用的，神为主，钱为用。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这一点哈，你如果这样做就对了，神是主，然后钱给你用的就对了。你如果反过来就错了，如果钱是主，你是拜金的哈，然后神为用，那就错了。那很多现在的这些繁荣福音或什么，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他其实心里是啊喜欢这些繁荣的，喜欢金钱的，那么借着信神的方法使神能够祝福他，神啊求你让我做成这笔生意，求你让我发这个财，那如果神能够真的听我祷告使我发财的话，我就好好的信他，那如果不行的话以后我换一个神，那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但如果你是反过来说神是我的主，但是钱是从他来的，我存着感恩的心使用，这就没有问题。可是一旦你是以这个钱为主的话，你眼睛里想到的只是钱的话，有了钱你才安心才有安全感，有了钱你才觉得幸福的时候，那你跟神的关系就错了。那基督徒跟钱财相处关键在于你先把神定位好，那到底神跟钱比起来哪个比较重要，在你的地位当中谁是在第一位。如果你排名的顺序啊，结果就是从你心里面自己说神第一我第二钱第三，我听神的钱听我的，那这样子的话是神给我们的次序，神会祝福你的人生很幸福。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世俗的人或者说世俗的基督徒，你的想法的话跟世俗人一样，那就是钱最重要，然后你会把这个神摆在一个次要的地位，那个时候你的生活会很混乱，然后没有办法得到神要给你的祝福啊。这个一开始我们先把这些观念澄清一下。那刚刚有讲到说啊，神赐万物给我们是要我们享受，那这基督徒应该要把握住这个观念啊。我引用一节圣经，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哈，这节圣经怎么说呢？说你要嘱咐那些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首先你看到那个厚赐百物是干嘛呢？给你享受的。神造的这个世界何等的美好，里面有很多东西是神存的爱心，存按照他丰富的恩典预备好了给属他的人来好好的享受神所创造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祝福，但是当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不要看错对象啊，以至于我们只看到礼物忘记说那个给礼物的那只手，我们要看到的是神，所以我们倚靠的是神，感谢的也是神。先有这么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发展跟神的关系。那接下来的就是要借着今天的这一段圣经来看这件事情。那今天这段圣经是啊非常特殊的一段经文，里面其实讲了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就是这个少年的财主哈、啊， 他不是个普通人，他从人的眼光来看，他实在是一个很杰出的人物。我们先来看一看他的优点。圣经怎么说他呢？说他是一个少年人，他年轻。圣经又怎么说呢？在22节说他的产业很多，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在路加福音还加上一句说他是个官，他是个当官的。你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他就是一个青年才俊。他年轻有钱，而且有身份有地位。那这样子的人，他居然是一个谦卑的人。一般来说的话，一个人他少年得志，他绝对不会谦卑，他肯定骄傲。但是这个人少年得志，他非常谦卑，他到耶稣的面前，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然后耶稣讲了一串东西，这些我都做了，我还可以再做什么？我还该，他没有说我都做到了，我很好。他很谦卑的人，你看到一个人这么年轻这么成功却这么谦卑，你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难怪路加福音记载怎么说，说耶稣看到他就爱他。我不是耶稣，但是如果我看到他我也爱他。如果教会里来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他这么年轻这么卓越，但是他这么谦卑，还追求属灵的事，还问永生呢，我看换了谁看到说这人间哪有这样的人。一般人如果那么年轻这么成功的话，一定是飞扬跋扈，但是这个人这么谦卑这么诚恳，还追求永生，了不起。所以他其实有很大的优点，但是他有个成见。因为他一开口请问耶稣的时候，他就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他这个成见就是一个功德的思想。我该做什么善事，我做什么事情让我可以能够得着永生呢？就是我积什么样的功德，做什么样的善事，我才能够得着永生。这是他的成见，也是大部分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多多少少都有这么一个成见，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是靠积功德的。我这边多做点好事，多做点善事，那神就说啊、哦，他这个人实在很不错，可以得到永生了。那个人实在很不好，他怎么可以得永生？所以一般人的观念是这样子，有些基督徒做久了，他还是这个观念。那这个年轻人他很典型，他就有这个观念，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着永生。那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功德思想跟奇异恩典这两个根本是相对的，而我们得救不是靠这个功德，而是靠神奇异的恩典。那功德思想是怎么说？是我可以做一些善事，这些善事会讨神的喜悦，可以在神面前积功德，那因为这些善事所积的功德我可以得永生，是我自己赚来的，我这个人可以做一些事情好到一个地步得到永生。那奇异恩典是说我对神的亏欠实在太大，大到一个地步不管我做到什么程度都赚不到永生，只能靠神的恩典赦免我的罪，然后白白的把永生赏赐给我，这是完全不同的想法。这个年轻的人他有个成见，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功德思想。那他有个障碍，刚刚我们读那个圣经读到后面就说他有个障碍，他的障碍就是他爱钱过于爱主。他能够到耶稣面前已经很了不起了，又这么谦谦卑卑的，这个人很不错。但是讲到他的核心问题，他心里的要害的时候，那他还是爱钱多过爱主。那最后耶稣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带他，带到最后一步的时候，耶稣就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考了他一个试。结果他在考试的时候他失败了，他做了一个取舍，他就选择我还是要保有钱财，而他选择了要放弃耶稣。所以他这个取舍，他是取财而舍主。那这个时候圣经记载说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好可惜，这么一个人才，这么多的优点，结果到最后做选择的时候这一题他没考过，他选择了钱而舍弃了主。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得永生这个问题。那很奇妙的，就我们这一段这个经文这个 passage 里面有三个同义词，它全部都出现了，请大家跟我看一下，在19章16节讲到得永生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得永生。那第二个同义词，同样的经文里面的第23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下面那一节24节说进神的国，进天国进神的国都是同一个国，就是得永生一次，第二次是讲进天国或进神的国。那第三次有个名词，就25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这三个名词，得永生、进天国跟得救是同义词，一样的事情，用不同的名词来表示同样的事情。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神掌权之处，神的国、天国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人听神的话，在那个地方人得到永生，人也得到救恩，那讲的是同一回事。这段经文就三个名词它都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带这个人。感谢主，耶稣他是一位循循善诱的主，所以你看那个对话当中的话是很不寻常的对话。这个人从他的了解的程度，就是他自身的了解那个出发点，他在讲他的心里面的话。但是耶稣他是洞察人心的主，我们的主他是看到人心深处，他不只是看到你外表，所以他当这个人一讲话的时候，耶稣知道他内心的情况，所以一步一步带领他。那你看耶稣跟他讲的这些话，有时候你如果只看表面的时候，觉得说牛头不对马嘴，为什么他这样子问，耶稣这样子讲，然后你再仔细看看耶稣的意思，就知道耶稣感谢主，他真的是在诱导这个年轻人进入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去。首先这个人他一问耶稣说，我当行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他怎么回答说呢？耶稣就不讲善事，只讲神。耶稣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这个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在神的国度当中，你的眼睛要看着神，你先不要说问我可以做什么善事，你先要看一看那真正良善的那一位，就是神。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你自然然会就做善事。但是如果你眼睛不看着神，只在想我可以积什么功德，我可以再做修个桥、补个路、捐个钱，然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去进入天国呢？得永生呢？光是想自己做什么是不行的。天国神的国，那里面是神掌权做主的地方，那你要先眼睛看着他，看着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谈到天国。所以耶稣的他第一句话就说，你先别以善事问我，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我们的神，他才是良善的。那接着耶稣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请大家要注意，耶稣讲的这个诫命是这个诫命的原意。在旧约时代，当神颁下诫命的时候，他们很清楚说诫命是什么，诫命就是神的话，诫命就是神的话，并不只是一些条规而已，诫命是神向人说的话。你当遵守诫命，意思就是说你要听神的话，要顺服他。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再往前带他了一步，你先眼睛看着神，看到神之后，你就想到说，在神的国度当中，你就是要听神的话，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那他们犹太人的了解不是这个，到了耶稣的时代那个犹太人的诫命很复杂这些历代的拉比一条一条加进去，那个时候已经有617条还是613条，600多条。那耶稣就说，你要遵守诫命，他讲的不是那一条一条的，而是说你要听神的话。那这个人还是他的功德思想，他就讲说什么是诫命。那耶稣就就着他的理解程度把那重要的跟他讲。那耶稣讲的是什么呢？是十诫，就十诫里面的，从我看不可杀人第六诫、第七诫、第八诫、第九诫还有第五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第五诫然后最后加上一个总规，就是又当爱人如己这个年轻人呢，他是好像拿一个 to do list 一样 check 这个做了，这个做了。耶稣就跟他讲这个，而他就回答说 耶稣一讲完之后，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很了不起。有多少人听到耶稣讲的这些话之后能够说，主啊，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很了不起。不可杀人，这个容易做，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说谎，当孝敬父母，而且爱人如己。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然后下面一句更了不起，说还缺少什么。他并没有说够了吧，我已经做到这个程度够了吧，而是还继续用个谦卑的心说，那我还缺少什么，我还可以做什么。那这时候耶稣他讲的第三句话，耶稣这么说啊，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基本上耶稣跟他讲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第二个是跟随我哈，一个是舍去，一个是过来，舍去把你所有的都舍掉吧，然后第二个就是过来，过来跟从我哈。就是这一节给基督徒制造很大的麻烦。有些基督徒读到这里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原来跟从耶稣还得把一切产业都卖掉，卖掉所有的，然后分给穷人，然后才能够跟从耶稣。那有些比较聪明的基督徒就说，哎，你读圣经不仔细哈，耶稣他说你若要做完全人啊，就是说这基督徒其实分两等哈，一种是完全人基督徒，一种是普通人基督徒哈。那个要做完全人基督徒的呢，就要把一切都卖掉，那我们做普通人基督徒就可以了，那所以可以不要卖掉，还是可以跟从主哈。所以基督徒很聪明不过耶稣他讲的其实没有说分两等，就是一等。这完全人呢，他讲的就是国度中的人，是那些完全顺服神旨意的人。你要做一个完全顺服神旨意的人呢，你要卖掉你所有的东西分给穷人。但是这里的确是一个 special case， 是一个个人的情况，就是耶稣他是洞察人心的，他知道在这个少年人的心中另外有一个神，然后这个神就是他的产业，就是他这个爱钱的心啊。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贪婪就是拜假神，这个钱是他心中的偶像，是他跟神之间最大的拦阻。那耶稣这个时候带他说，你要先看着神，然后到神的国度中要听神的话，然后在第三步就说，在神的国度中不可以有别的神，你的心中有一个神，而这个神不是真神，是假神，这个神叫做财力，叫做马门。那你如果真的要归向神的话，那么你这个人把你的东西都卖掉吧，捐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那这一点就说到他的要害了，他其实是想要说，我一方面就说基本上我可以拜两个神，我一方面过我的好日子继续赚钱爱钱，那一方面我也想要得永生。结果耶稣就是说，你不能够两样都得，你只能选一样，这两个中间你要取一样舍一样。那结果这个人他也做了一个选择，他就说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说他舍不得他的钱，所以他也不跟从主，他走了，离开了，离开耶稣哈。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有一个比较悲剧性的结果，就是他没有跟从耶稣，他放弃这个永生的追求。那接着耶稣讲了一句话是令所有的人都惊讶的哈，起码当时他的门徒是绝对惊讶，到我们现在可能听的时候也有点惊讶。耶稣他就说哈，他看了这个人走了，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哈。看一看这个财主跟天国哈，财主到底能不能够进天国，耶稣说很难，难到什么程度，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 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就是骆驼是他们眼睛所看到过最大的动物，巴勒斯坦不是非洲没有大象，最大的就是骆驼，然后针眼就是最小的一个洞，这么大的骆驼穿过针的眼 impossible， 就是那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那财主进天国就是这么难，如果骆驼穿不过针的眼，那财主就进不了天国。那几十年前曾经被发明出一个比较好听的一种解释方法，那后来被很多的解经家所采用，就是说这个针眼其实不是真的是针的眼，你们千万不要误会，说那个针眼呢是说在耶路撒冷那边那个城门是有两个门，一个是大的门啊，骆驼啊人都可以走过去，但另外一个是小的门，很小的门，那个骆驼进不去的，就是人可以走进去，然后那个小的门就叫做针眼，针眼门。他说骆驼真的要进去的时候必须要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叫把它背上驮的那东西全部都卸下来，那第二个那骆驼要屈膝要跪下来，这样子才能够慢慢的这样子进去哈。那所以就有一种很美丽的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代表说我们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肯卸下背上的重担，然后对神谦谦卑卑的屈膝下来，这样子财主他就可以进天国了哈。那很多人听到这个解释的话就觉得这个很美啊，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但其实耶稣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意刚刚那个解释是几十年前发明出来，耶稣就是说 impossible， 就是骆驼就是骆驼，针眼就是针眼，财主进天国就像骆驼进针的眼一样的难。那为什么这么难呢？是因为那个财主跟钱的关系让他进不了神的国。财主一般来说就是钱很多的人，我们叫做财主。我们中间有没有财主？有没有财主？其实你们看一看哈，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哈，财主不多。大部分绝大多数可以95%99%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你不管是我们这个教会或别的教会，绝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跟你一样是要上班赚钱存点钱然后过日子给下一代让他们去读书等等，都差不多是这样子，很少有那些大老板什么东西就这一类的，他们这些企业家这些会在教会里面很少，跟耶稣讲的这个情况差不多哈。为什么？因为钱财是一种势力哈。刚刚我没有讲的就是这个马门这个东西哈，就是马门圣经说它是一个主，马门是一个主哈，你不能侍奉两个主，神是主，马门也是主，你一旦爱钱的时候它就成为你的主，那个主就是命令你，然后你会很自然的去顺服他的，所以一个人他爱钱到一个地步之后，那个钱就成为他的主人。那这个财主就是以财为主哈，他不光只是钱多，而且他以财为主，那个财就成为他的主。那很多人他钱很多，但是他也很爱钱，把钱当作他自己的主人。那当你心里面把财当作主的时候，进不了神的国，因为神的国里面只有一个神，不可能有两个神。那很多有钱人他们因为舍不得钱财的缘故，他们不愿意信耶稣哈。也许是怕做基督徒要奉献，也许怕基督徒怎么样，他就觉得说做了基督徒也许我这个事又不能做那个事又不能做，结果就把我发财的门路都给挡住了哈，等等等等。但很多的财主他们不愿意做基督徒哈，的确是进不了天国哈。不过大家注意到耶稣他讲的不是说你有很多的钱的人这些人进不了天国，而是说你把钱放在第一位，一直把钱当作是你的主人，那这种人神就不能够成为你真正的主，那这样子的心态的话进不了天国。那耶稣一说完这句话哈，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那门徒怎么反应哈？在第25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我们前面有介绍过门徒哈，我们就是门徒了哈。我们门徒是一群非常搞笑的人哈，他们不说话也没事，不做事也没事，他们一说话一做事就很有喜剧性的效果哈，就是很好笑。对，刚刚不久之前，就是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然后门徒赶快说走，不准他们来见耶稣啊。那现在这个财主，耶稣一说啊，财主。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那他们说那这样还有谁能够得救？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如果这个人还不能够得救的话，天下还有谁能够得救？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一个人能够成为财主，能够有这么多钱，就是说他做对了一些事情，蒙神的祝福，他才可能成为财主。他有钱就代表说他是好人，他得神的喜悦，得神的祝福。那么这么一个人，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少年的官，少年的财主，连他都不能够得救，我们这些打鱼的还有谁能够得救？所以他们的观念就是世俗的观念。但是耶稣就继续的教导他们，就是感谢主啊。在那个福音书里的门徒跟在使徒行传里的门徒是两个人。在使徒行传的门徒里面，他们非常的忠诚，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属灵，他们为神甚至愿意捐献出他们的生命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跟在福音书里面的门徒判若两人。中间的关键是什么？因为在福音书里面，他们也跟过耶稣，他也听过很多耶稣亲自讲道给他们听，那道理比我们听的可多了，神迹都看过，但是不能领悟。一直到他们最后终于明白啊，原来耶稣他真的是神，从死里复活了。原来我们所信奉的这位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已经复活。那时候他们全然改变，他们就变得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忠诚，不怕性命传福音。那我们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就是搞这么一套，听多了道理我也会讲，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你内心深处你从来不知道也不认为说我信的是真神是活神，那我们就出来就是很有喜剧性的效果，跟这些门徒差不多，一讲什么话一做什么事情总是跟主的意思是大有出入。那直到有一天我从心里面死心塌地的知道说我们的神是真神，大而可畏，蛮有恩典，是活神，就在我的生活当中，那个时候才全盘改变。那门徒这个时候他们没有经历过复活的主，所以他们还是这个样子。但是耶稣下面讲了一句充满恩典的话，他说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可以进天国，财主可以进天国，骆驼可以穿过针的眼，但是要靠神的恩典。靠人的话，骆驼穿不过针的眼，财主也进不了天国。但是在神的恩典之下，然后那个人他愿意接受神的恩典的话，连财主的心也会全然改变，他喜爱钱财的心变成喜爱神的心，他以财为主变成是以神为主，连财主的心也会改变。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不管你再多，就是以前的成见有多深，也会改变过来。的的确确有财主进天国，有财主信主，因为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而他们的心也谦卑柔软下来了。他们看到这是真神，是活神，他们谦卑下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这里所讲的就是说，这个进天国实实在在是神的恩典，接受这个恩典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悔改，一个是信主。那这个是在耶稣死了之后，门徒讲得更清楚。那耶稣现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没有十字架，十字架之前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但是十字架之后我们就全然了解神的计划跟他的救恩是什么。进神的国的人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悔改，第二个是信主。悔改也是说你放弃你原先的想法，放弃你原先的做法，那个叫做悔改，归向神，这个是悔改。 信主，就是你愿意跟从他，做他的门徒，知道耶稣基督，相信他是谁，他是神。那这样子的人，就算财主在神的恩典之下，他回心转意了，跟从主了，不再紧抓着钱，把钱当作是主，那这个人他可以真实的得救，在神凡事都能靠着神的恩典做得到这一步。但是如果只是靠人的话，做不到这一步。我下面要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基督徒与金钱的关系哈。看完了这段经文之后，我想比较具体的跟大家说一下，那我们基督徒跟金钱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那现在所根据的是啊整本圣经的教训，那我有几个重点我把它提一下。我们基督徒跟金钱的关系是怎么样啊？首先你要身份问题哈，要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哈。你如果接受这一点的话，神会祝福你。第一点就是基督徒是神的管家，我们基督徒是神的管家，神是万物的主人，一切的这个天下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乎神的，所以圣经里面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这是哥林多前书10:26。当大卫王他奉献圣殿，不是奉献圣殿，是为那个奉献的圣殿的那个预备的那些材料，大家所捐的款，他感谢祷告的时候，他就对神说，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第一个从心里说认识的跟接受的，说主啊，万物都是属乎你的，就算我辛辛苦苦赚的这些钱，在银行里存的这些款，我打工一点点来的，那也是天父是你所赏赐给我的，你才是真正的主人。那我是什么呢？我是管家，是个忠心的管家。耶稣讲到一句话哈，就是他讲了一个管家的比喻。那这个 reference 应该是在路加福音才对哈，不是历代志。路加福音，耶稣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倘若你们在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就对耶稣来说的话，这个钱财是个小事情，但是在这个小事上也要忠心，因为我们是管家。那如果小事上忠心的话，神就把更多的事情，所谓真正的钱财，神国度里的事情交给你，托付你来做。你在一个城忠心，神把十个城给你，你在这个小小的钱财身外之物上都对主忠心的话，那神把更大的事情，他国度里的事情交给你，也托付给你。那我们就认识到说啊，我原来是神的管家，并不只是我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啊，今天我们要重复讲的一件事，就我们只能侍奉一位主哈，还是耶稣的这句话实在是很重要。耶稣说了，一个人不能，你不 capable， 你想做都做不到，你怎么努力都做不成这件事情，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厌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你说我可以啊，我两样都来，我很爱钱，我也很爱主，我十分爱钱也十分爱主，两个都十分。那耶稣说做不到，你不可能这样子，你当你两个人都要做主的时候，你一定会喜欢一个多过喜欢另外一个，看重这个多过看重那一个，做不到。所以结果的话，你们就会在马门跟神之间选择一个真正的主。那多半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会选择钱财。但是如果是真的是一个跟从主的人，你就单单的侍奉一个主。那基督徒会做一个选择哈，啊，这其实就是你自己意志的问题。你如果内心主耶稣所教导的话，你从内心接受了，然后你就要跟自己的心里面做一个决定，说那到底我侍奉谁，那到底 我最爱谁？那你选择了神之后，问题也就解决了，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定位，我定位了神第一。那这个之后，那个钱财它自动的就会归位哈。但是常常不是这种情况啊。那基督徒的情况，我觉得常常像传道书里面的一句话，在传道书第十章第七节里面有一句话说，传道者说，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行走。啊，这个很奇妙，本来应该是王子骑在马上的，那仆人在地上走的，那结果他说，我看到仆人骑马，王子在地上行走。那为什么人会受钱财的捆绑？因为你本来是王子，天父的儿女，万王之王的儿女，你是个王子，你应该骑马的。那钱是什么呢？是钱，是神所给你用的，他是侍奉你的，他是仆人。那仆人应该是在地上行走的，但是传道者说，我见到一件荒唐的事情，我见到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行走，反而钱财做了你的主，你在地上走路来侍奉他。那这个时候就有不幸的事情会发生在那个人的身上，他本来应该是做王的儿女的，结果他做了守财奴，做了钱财的奴仆，他这一生过得很不幸福。他就算是拼命赚钱，积存了很多的财宝，但是他的一生很不快乐。神给的人生不只是钱而已，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夫妻关系，有家庭，有儿女，有朋友，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个美好的世界。但是这个人他如果以钱为主，那个钱他骑在马上的时候，你会过一个奴仆的生活，你一辈子在地上行走。那第三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倚靠神，不倚靠钱啊，这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说过，我不花太多的时间，就是圣经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哈，是要我们享受百物，但是要倚靠上帝，你不要两样都辜负了。享受百物，你不要自苦哈。神给你好日子过，你就存着感恩的心，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享受的享受，但是心中要知道这一切从谁来的，有个感恩的心来领受，这就非常的美好。因为你想想看，送礼物的人他最高兴看到的一个场面是什么？就是那个接受他礼物的人很 enjoy 那个 gift， 是不是？已经这么好的礼物给你啊，如果接到的人说哇，他很 enjoy 那个 gift， 那是送礼物的人所乐意看到的。神赐百物给你，他要你享受，但是你倚靠的时候不要靠钱，不要靠物质，不要靠百物，而是说我知道是神给我的，我靠他，我靠他，我有平安啊，因为我信神，说在各种情况之下我会有平安哈。倚靠神，不倚靠钱。那第四啊，就是基督徒他会计算人生哈。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七到九节，好，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这段经文大家应该有印象，它是非常非常实际有帮助的圣经的教导。圣经这么说，敬虔，敬虔说白了就是爱主啊，他并不是做一些动作或什么，很会祷告或什么，就表示说很敬虔，而说就是你有个爱主的心哈。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赚很多，在人生里是一个赢家，大赚。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教导我们说，怎么样学习来知足，不要看别人比你多，只要我们有衣有食，我们就感谢神，就知足了。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怎么处丰富，怎么处贫穷，怎么处饱足等等，在各种情况之下我都会知足，因为是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我能够做得到。那基督徒 第五哈，基督徒要避免钱财的迷惑。我想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拜金的时代来说的话，这个迷惑是很大的迷惑，特别大。耶稣的教导里面曾经讲过一种人叫做荆棘里的人哈。这荆棘里的人，耶稣这样说：那些撒种子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不能结果子。不是他没有到主的面前，不是他没有听过主的教导，而是因为他活在荆棘里面。这个荆棘是什么呢？耶稣说，就是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他被这个钱财所迷惑住了，以至于说他这一生结不出果子来。很可惜啊，是个遗憾，一生过去了，但是就是这么一点钱财的迷惑、世上的思虑，他总是结不出果子来。第六点，基督徒相信天父必看顾我。感谢主啊，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天父必定看顾他的儿女。主耶稣这样子教导我们说：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他是知道的，天父必定看顾你，按照他的方法，按照他的时候。也许他的时候跟你的时候不一样，也许他要给你的那个工作跟你想要的那个工作不一样，但是天父必定看顾你，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安全感。像大卫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就是因为有一个害怕缺乏的心，总是心里面不安全吗？特别我们这些人到异乡、到美国来念书、来工作，不是本乡本土的，总是想要存钱、要存钱、要存到什么地步，心里才放下心来的。但是一个基督徒这方面的心跟不信主的人中间应该有个区别。本质上基督徒相信天父是会看顾我的，我该努力的努力，我该做工的做工，我该找事的找事，我尽我的本分去努力，但是在我内心的深处知道天父必定看顾他的儿女，连我赚钱的能力和机会都是来自于神哈。那这些也都是圣经教导我们，不要说觉得自己本事很大，就是我聪明，就是我有本事，要不是我的话，谁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圣经怎么说呢？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你这点本事、这点机会也是神赏赐的，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是了。那最后第七点，基督徒以财物来尊荣神。从神所来的，我欢欢喜喜地献给神，而且献的是出熟的土产。箴言所说的第三章九到十节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历代志上怎么说？说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把那出熟的、上好的献给主你的神，用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来尊荣他，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权。所以我们能够这样子来荣耀我们的神。那说到这一点，我特别的感恩哈，就是我们教会建堂这件事情哈，我们现在筹款已经非常接近目标了，就我们这个教会，现在筹的自备款差不多340万美金了哈，人家外面人就说这个学生教会哪来的钱，就是你们拼命捐吧。也捐不了多少，人家那些大教会里面有钱的人多的是，比你们这边人有钱多了，人家都觉得很困难，你们凭什么？但是感谢神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我们教会知道靠有心人不是靠有钱人，那些真心爱主的人就算他有两个小钱他也愿意为主奉献，那些不爱主的人 就算他万贯家财，他也舍不得。啊，神就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就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现在已经是准备要建堂了哈，明年初3月吧，大概我们就准备要拆这个地方了。啊，神真的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也看到弟兄姐妹那个爱主的心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心中对神充满了感激。基督徒以财物来尊荣了造他们的主，感谢神。复习一下，基督徒跟金钱的关系有七点。第一，身份，神是主人，我是管家。第二，忠诚，哈，我只侍奉一位主。第三，倚靠，我所倚靠的是神，不是钱。第四，计算，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等于大力。第五，遗憾啊，受钱迷惑不能结果，遗憾终生啊。第六，安全感啊，我是天父儿女，天父必看顾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相信。第七，尊荣神，以财物和出售的土产哈，尊荣神。最后，我想做一个用一句常听的话来做一个结束哈。君子三戒，啊，孔夫子在《论语记事篇》他这么说哈。夫子说，君子有三戒哈：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君子三戒，哪三戒呢？第一戒是戒之在色，性方面，这是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第二戒，戒之在斗，这个斗的话也就是说要赢别人，占上风，它是一个 power struggle。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是拳。老的时候，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德就是德财力财。到了年老的时候，其他两样离得比较远了，但是还有一样紧紧抓住心里面，就是舍不得这个财，而那个时候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财。那这个是孔子他是一个观察人生特别透彻的人，他不是神哈，但是他观察人生比我们一般人要透彻的多哈，然后他看的事情看得奇准无比哈，2500年前的人比我们这个世纪的人看得更准啊，他非常有洞察力。所以他讲的这三样哈，是各文化各时代都讲的，就是说人生当中的三个最难过的关口就是这三样。但是这三样其实是什么呢？在神的手中，它是三个 blessing， 它不是戒而是福，这是人生三福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知道说这三样都是福哈。首先这个权哈，我们一读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就说神把权柄给人，这个治理的权柄，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治理的权柄是神的祝福，神就赐福给他们，然后要他们管理这地。神给我们有一个管理别的治理啊，在这个世界的，把这个世界管得好好的，然后神给你有些特别的托付，也许是你的家，也许是你的教会，也许是你一个工作的地方，给你有一种治理权。也许我们治理的不多，就是一个小范围，但是那个权柄的本身是神的祝福，借着这样子合神心意的治理，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第二个，这个夫妻关系哈，圣经怎么说呢？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第二章哈，当然这成为一体包括身心灵的方面哈，但是它也包括了就是这个身体的方面也在其中哈。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是一个祝福，是一个恩典。跟妻子按着情理同住是一件好事，这个性的本身是神的祝福。第三个，这个财富， 圣经上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哈。光说约伯，约伯记结尾的时候这样子说，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等等哈。这个财富的本身是神的祝福，这三样，这个性、这个权跟财，其实都是神的祝福，但是要放在神的权柄之下，在神所设立的范围之内，顺服神的权柄，这些会成为你人生莫大的祝福，你不需要借它，但是要摆在神的权柄之下，你也随时愿意让神来使用这一切，尊重与祝福，我们就尊重神的权柄来享受神的祝福。基督徒与这个 power 这个权，在神所托付的范围之内行使你的治理权，也许是你家里，也许是你教会，也许是你工作的地方，总之借着你的治理把它管得更好，荣耀归给神。基督徒与性在婚姻的范围之内享受你的夫妻关系，基督徒与钱，你信靠神，但是使用钱做神的好管家，这三样本是祝福来着的。结尾的时候跟大家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出自于哥林多后书8:9，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很大的关系，只是他把它提到一个最高的层面，这样子说，圣经，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有钱没钱，我们本来是乞丐，但是现在成为属灵的财主，是因为耶稣本来是富足，为我们成为贫穷。耶稣他怎么成为贫穷呢？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神，反倒虚己，就成为贫穷，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把这丰盛的救恩白白的赏赐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我的父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要我有一颗愿意的心，接受神的恩典啊，进天国是神的恩典，接受来的，不是功德自己赚来的。只要我愿意能够接受神的恩典，我可以成一个贫穷的成为最富足的。那最后的，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感谢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盼望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知道真正的富足是在主里的富足，愿意用一颗谦卑的心，相信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能够白白的得着他的富足。愿神赐福你，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感谢你，看到这个年轻的官，这位财主跟耶稣之间的一段遭遇，来教导我们往后的人怎么样在神、在钱还有自己当中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天父，我为我们中间每一位听到今天信息的人来献上祷告，如果金钱是我们心中一个问题的话，求主的圣灵赏赐恩典和能力还有智慧，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做一个正确的定位啊，把该归于神的归给神，让神在我们心中居首位，使我们人生能够蒙你的祝福。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也引导那些追寻真理的人能够就在这个时候敞开自己的心，让耶稣基督进来。诚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